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今天我们要继续传讲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传讲的经文是在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们请你站起来和我们一同来攻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是神的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也谢谢让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让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能够如今能够与神亲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再看到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你让我们能够废掉冤仇，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和睦。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将你的话就赐给我们，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因主你自己的道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和平、平安或者是和睦，是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特别向往的一个境界。但是除了耶稣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给人类带来和平，更没有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一开头，一开始就是说他使我们和睦，但是括号里面写了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啊，这个原文说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注解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准确的。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中保，因为他是怎样一位人，他才做怎样的事，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位和平之君，所以他在地上来的时候才为我们带来了和睦。所以这里面第一节讲的就是他是我们的和睦，是非常准确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和平之君，然后他是怎么样为我们带来了和睦。第一点，我们要先看第十四到十五节，说基督使我们和睦，因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建筑，但是当我们每每想到墙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墙代表了什么？我们比较著名的墙啊，除了我们中国这个长城的时候，我们古代修的世上最大最大的一堵墙，还有柏林墙，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墨西哥这边也正在修墙啊。当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敌对，一个不能够相互的来往。所以说我们都说当两个国家友好的时候，他们就修路啊，互相能够有很好的交通，当这两个国家敌对的时候，他们就在中间要造墙。所以墙代表着一种敌对， 一方面还有另外还是代表着一种界限的划清，说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越过，那是他的地方，我也不会过去。所以墙代表的敌对，也代表一种捷径的这是一种界限的一种划分。那么当保罗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的时候，那我想他在他的意念中，他想到的不是中国的长城啊，他也不会是想到那个柏林墙。那么他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能想到的就是保罗自己亲眼目睹的，而且是他亲身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圣殿，圣殿里边那些围墙。那这是一张圣殿的一个根据历史的记载和根据圣经的记载所构建出来的一个圣殿的一个示意图，不完全的准。这是因为没有当时没有这个圣殿的照片，都是根据的圣经的记载，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他们把这样一个图画出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里面好多好多的墙，我们从里到外看，它这个圣这叫做实际上犹太人把这个墙外边这个墙里面都叫做圣殿。那这圣殿里边呢，有一个最神秘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可以进入，带上祭物每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平时的时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的。至圣所和圣所外边的圣所之间有一个很厚很厚的幔子，把它割开了，这个幔子实际上就是一堵墙，是挡在神和所有世人面前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是污秽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世人没有办法越过这道墙来直接面见神，越过去的只有死亡。在传说中，这个大祭司每年献祭的时候，他的他穿的这个大的袍上面都是带着铃铛，像他在里面走路的时候，那铃铛就叮咣叮咣就会响。但是如果这个祭司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完成这样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事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神击打。所以很多时候大祭司就死在这个至圣所里面，他出不来了。那这时候外边的人一听到说里边铃铛不响了，就一个绳子赶紧把他拉出来，他就被击杀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地方，是任何污秽的人都不可以进去的，这是第一堵墙。那么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成为一堵墙。那么圣所和外边以外，就是这高高的建筑，这是更厚的一堵墙。这个圣所里面只有祭司，只有供职的祭司可以在那里去烧香，可以去在那里摆设这个陈设品啊，可以在那里做这个一些敬拜的一些事，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值班的祭司可以进去，外平常的以色列人仍然不可以进去。所以这堵墙也是划清了，就是祭司那些被神所洁净的这些服侍在他面前能够服侍他的人，和外边这些不能够被神所接纳的这些有罪的，需要通过祭司的献祭来为他们赎罪的这些人，又是一道界限划定了。好，在这个高的建筑以外，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层叫做内院。内院是以色列的男丁男性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以色列的男性可以到这个内院里面，在那里面有香炉，有祭坛，那可以在那里面去献祭，可以在那里面去敬拜。而在这个内院和外院之间，又是一道不但有高高的墙，还有一个高高的台阶，不但有厚厚的墙，还有高高的台阶。那么在这个外院里面也叫做女院，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能进到内院去。你看又一个墙把以色列当中的男的和女的又分开了。而最高最后的墙，而是外边这个外院和这个内院，围绕着外院和内院的这样一个厚厚的墙啊，这个墙的外边叫做外邦人院。那这张图画的有点我的感觉是这个台阶是太低了一点。实际上如果你去实地去看过那个地方，你看到说它那个外院内院和外邦人院之间，他们不在同样一个高度， 这个医院外院里边要高很多，人要爬很高很高的台阶才能进到他的外院和内院。那整个这个外院和内院和圣殿加在一块，以色列把它叫做殿内啊，说叫墙内或者叫殿内。所以外边他们不再成为的是圣殿了，他们把那叫做外院。外院是外邦人的院，是外邦人唯一可以到达的地方。那为了隔断，就叫做隔断的墙，为了隔绝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界限上一个完全的划分，在所有的门上都挂着醒目的这个提示，上写着外邦人禁止入内，外邦人禁止入内，逾越此墙者必处死。逾越这条墙的是死罪，因为在对于犹太人来讲，这道墙是他们的底线，代表了他们的民族，代表了他们的信仰，代表了他们的一切。你越过这道墙，外邦人这些被他们眼中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如果你要越过这堵墙的话，他们就认为你是污秽了整个的圣殿，是犹太人绝对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用这一道墙把他们自己和外邦人就彻底彻底给隔开了。公元大概在公元前160年左右，就是在两约之间，旧约已经结束，新约还没开始，这段神沉默的时间，那么希腊帝国兴起来，希腊帝国兴起来，然后他就和周边的国家进行征战，他和埃及和周边人进行打仗。那么每当这个希腊国，因为他们也就攻陷了整个的犹大啊，攻陷了耶路撒冷等等，这些都攻陷了啊，他们这个犹太人也就成为这个希腊帝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殖民地。那么这犹太人也就不甘受到他们的压迫，但是他们又没有力气反抗啊。但是当这个希腊国和其他国家征战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是带有明显的这种偏向的啊。当希腊打败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好高兴，好去欢呼，所以这希腊人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当这个希腊国的这叫安提亚四世他执政的时候呢，他为了报复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不跟我们一心，我要报复你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他们的兵丁强行的践踏了圣殿。他们不仅强行践踏了圣殿，还强迫犹太人将一头大母猪杀在了祭坛上，让他们献祭。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耻大辱！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比你骂他的祖宗，比掘他的祖坟还要是奇耻大辱的一件事情。从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就结下了一种深深的、不可调解的一个仇恨。他觉得你们外邦人，你们这样的污秽我们的圣殿，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人的，没有这个力气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么一个洁净的地方。所以从此这个墙成为一个仇恨的墙，以色列民族这样的一种仇恨是我们所有的外邦人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我们觉得我们的民族之间最大的仇恨，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可能想到哦，南京大屠杀，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将一个污秽的这样一个肮脏的一个猪献在了本来只能献羊献牛献鸽子这些洁净动物的这样一个祭台上，一献给神这样祭台上，他们这样做那种耻辱，那种让他们带来的愤恨是没有办法我们外邦人能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使徒行传第21章的时候，当保罗带着他的同工从宣教上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团队当中有4个是犹太人，有4个是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完成了按照礼仪按照礼节完成了洁净，然后他们要到殿里去还愿。但是他的同工当中呢，也有外邦人，也有不是犹太人，有好多是希腊人。那么当这些保罗带着4个犹太人到这个殿里面去还愿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可以进去，他们可以直接进到内院啊。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一看保罗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已经归信耶稣基督了，他们本来就对他怀恨在心，一看保罗带着几个人进来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他们就以为保罗把一个外邦人也带进来了， 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说，保罗，你怎么竟然把一个外邦人也带到殿里来？所以他们就蜂拥之上，就要抓住他，就要杀死他。保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抓的，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把他下在监中，一直没有放出来。最后他到了罗马，都是因为以色列人误以为保罗啊把一个外邦人带入圣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墙是一个多么厚的墙，又是多么高的墙。啊，我们了解到被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保罗说他用他的身体拆毁了这道深深植入在犹太人心里的一种仇恨的墙。从此外邦人和犹太人，我们就可以一同进到殿中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大事，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的。保罗用一道有形的墙来表达了我们心中那道仇恨的无形的墙。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不同，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因着人的堕落，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我们讲话的方式可能不同，我们思维的方式可能不同，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这些本来是美好的，让我们可以互补，让我们可以一同，让我们扩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把事情看得更加的完整。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些不同就成了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障碍，就是竖起了我们心里面就竖起了一道一道的墙。主耶稣已经拆毁了那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这件最高最厚的墙。那么主耶稣基督拆毁的，我们不要再把它重新建起来，我们不要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各样的不同而建立起一道高高的墙。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彼此的尊重，我们学习彼此的欣赏。这是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等着，要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会看到保罗是怎样教导我们如何拆毁我们心中的墙，让我们能够促使我们能够完全合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工作不仅拆毁了中间隔断我们的墙，他也在十字架上他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废掉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非常难准确的翻译出来的，那我们千万不要望文生义啊，以为废掉了就是这些东西变成 trash 了，变成垃圾了不再起作用了，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这不是废掉的意思。那这个词确切的意思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废的就使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东西不再有效，让它不再起到那个原来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废掉的那个意思。或者是它已经完成了它当起的那个作用，它不再继续起作用了。那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有汽车啊，我们汽车里边有一种叫做 starter， 叫启动器。当你把钥匙插到汽车里边，现在不用钥匙，用一按钮，不管你怎么启动车，当你启动的时候呢，是你的车的 starter 才开始转啊。我讲的是传统的这个发动机的带汽油发动机的车，不是那个电车啊，这是两回事啊。如果你是这个传统的这种带着发动机的车，你一摁按钮或者一拧钥匙的时候呢，它是个 starter， 一个电池带动着这样一个启动器在转，在带动这个发动机在转。它转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发动机带起来了，你听着发动机轰起来了。你就知道啊，发动机转起来了。当发动机转起来的时候，那个 starter， 你钥匙一回来的时候，那 starter 自动就停，它就不再工作了，它就不会再带着这个发动机继续再转了，它就停止在那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 starter 就废掉了，是不是把它拆了不要了呢？不是的，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呢？不是，它仍然有用，只不过它完成了它的当做的事情，它就不再继续 function 了，这是那个废掉的意思。那么，保罗在这里说， 耶稣用他的身体，他废掉了律法上的一些规条，不是说废掉了律法，不是废掉了全部的律法，因为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这个成全和废掉实际上是同样一个意思，就这件事情他的 function， 他的任务，他所当做的事情他做完了。耶稣来就是让律法来成全他自己当有的这样一个这个工作的。那么耶稣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废除了律法的一些规条，一些规条。那我们知道犹太的律法是以十诫为核心，然后外边有好几百条的律法，然后他们为了保证这个犹太人不碰到这个律法，就好像高压线一样，那么他们就建立一层一层的保护，这一层一层的保护就变成他们的规条。那比如说神要告诉这个犹太人，你们要守安息日，只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不能去劳苦，不能去做工。那犹太人就说什么叫守安息，他们就该做了。那我提水，我提五磅的水叫不叫守安息呢？还是我拿一杯水也是不是也叫做工呢？那他们就把这个什么叫做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划分的非常细。那为了说不触犯这条律法呢，他们就加了很多很多的规条，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这都是叫做规条。那这里边，我想保罗在这里边所说的那个规条，就是贴在那个隔断外邦人与犹太人中间那个墙上、那个门上那个规条，外邦人入越过此墙，必死无疑。把这个规条废掉了。那这是不是就说耶稣一来了，这个墙的作用就完全没有用了呢？因为这个墙子，圣殿的一砖一瓦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设计建造起来的。那么这道墙是分别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为了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一个可见的一个界限。那耶稣来了以后，是不是这种洁净和不洁净就再也没有区别了？而洁净不洁净混到一口，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了呢？这叫废掉了吗？这个洁净和不洁净这叫墙不要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来没有废掉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一直到现在任何不洁净的东西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再反复强调，任何污秽的不洁净的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来这里成就了废掉了这些规条的意思是在于，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人已经变得洁净了，是因为我们变得洁净了，所以那个规条对我们来讲说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个规条是限制那些不洁净的人不能够越过此墙。那么耶稣基督来把我们已经洁净了，神那个律法没有去掉，他之所以被废掉了不再起作用了，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洁净了。这是那个废掉律法的规条中的确切的含义。那么他不仅这样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说，接下来他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耶稣拆掉中间隔离的墙，废掉律法中的这些条例，它是有特定目的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要将两下接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句话是非常有这个画面感的，我们叫非常形象的，是非常有这个画面感的。两下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借着耶稣自己，就是两边都进到他的里面，进去的是两个，然后在他里面有一个创造，有一个 creation， 一个 recreation， 或者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在基督里被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然后从他里面出来的变成一个了。你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在进到耶稣里面，在里面被造成一个新人，在这个新人的身上再也找不到原来两个旧人各自的踪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这就像我们在家里做饭我们和面一样，我们把面倒在这个盆里，我们把水也倒在这个盆里，然后把它和在一起，等和上这个面团，你就再也分不出面粉 和水了，因为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合在了一起，仿佛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基督在我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今天在基督里呢，我们不再分是外邦人，也不再分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工作它不是简单简单的说哦，把外邦人犹太人合在一起，让他们混在一块，不再是这样子，而是说这个新人，因为这里面用的都是一个叫群体的单数，犹太人看都是一个群体，外邦人看都是一个群体，他们合在一块又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